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好，那最近呢，其实这个气候的变迁哦，环境的影响哦，真的是非常的大哦。那很多人呢，他们跑到日本去旅行哦，但是呢，这个日本呢，哈，可能就是会有很多的台风哦。那小朋友，你知道呢，这个日本的台风季节呢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日本的台风季啊，指的就是每一年的6到11月啊，那刚好就是横跨呢夏天还有秋天这两个季节。那其实呢，大部分的台风啊，他们都会集中呢在7到10月之间呢、啊、去侵袭啊。所以呢，当我们知道这个日本呢最多台风的季节就是8、9月的时候啊，或者是呢第二多的7跟10月，那我们呢在安排旅行的时候就要特别的好去注意它，不要掉以轻心哦。
你看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何等慈爱，你看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何等慈爱，是我们的成为神儿女，
休闲观光时间。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继续的要读这本书李清志老师的《美感京都》呢，给小朋友听哦。好，希望小朋友呢喜欢李清志老师他的文笔哦。那花儿姐姐啊，就继续读这本书的内容给小朋友听喽。沿着小溪，沿线绿带漫步。可以很安静，很单纯，可以好好的思考人生的课题。我们的城市充满太多混乱喧嚣的空间， 缺少可以安静漫步的地方，以至于我们的市民呈现了一种肤浅的生命状态，无法静心的探索生命的意义，甚至我都必须前往墓园才能够找到安静思考的地方。妻子怀孕时，我们一起到京都赏樱，漫步在哲学之道，看见樱花的灿烂与辉煌，赞叹之余直呼这真是最好的胎教。这条小溪其实是琵琶湖输水道的支流，而当年在这里种植樱花的是画家桥本关雪，所以哲学之道的樱花又被称作是关雪樱。桥本关雪为了让他体弱多病无法外出旅游的妻子赏景，特别在附近盖了一座白沙村庄的庭园，而内有多座的茶屋，可以欣赏四季的景物变换，而这样的爱情与故事令人十分动容，而盛开的樱花每年都为这样的爱情做出了最美的见证。春天樱花盛开之际，哲学之道人满为患，也带动了周边住宅区的商业活动，原本安静的住宅区也逐渐开启了许多的甜点店、吃茶店或者是小艺品店，大家在樱花树下喝茶赏樱的确是十分惬意的事。虽然游人很多，但是哲学之道却很漫长，只要稍微走远一点就可以避开人潮，开心舒适的欣赏春樱。城市中能够保有一条小溪，并且种植了樱花，形成了一条绿带，实属难得。在台湾过去的城市发展经验，并不珍惜这些水道或者是溪流。早期我们就是把这些溪流当作是现成的冲水马桶，任何垃圾废弃物只要丢到了溪流里就可以被水冲走，流向大海清洁溜溜，所以很多的溪流过去都充满了垃圾碎物，而远远的就可以闻到臭气冲天，成为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甚至最后实在是脏乱到受不了，就把溪流加盖眼不见为净。京都的哲学之道让我们体悟到，原来城市里的每一条溪流、每一条水道都是十分珍贵的。这些溪流水道是创造城市浪漫氛围的最重要因素。有水空间的城市才是浪漫的城市。我们的城市不断地把水道溪流加盖，并且筑起了高高的堤防围堵河流。怪不得我们的城市缺乏了浪漫的氛围。仙斗丁通与木屋丁通。仙斗丁通与木屋丁通是与鸭川高濑川平行的小巷街，窄小的巷弄非常有老京都的感觉，两旁都是木造丁屋的料理店，店外总是挂着纸做的灯笼，在夜晚显得优雅而浪漫。保存老街巷一直都是现在都市头痛的问题，因为随着时代进步，城市街道配合了交通运输，经常面临拓宽的压力，许多街区也因为巷弄的宽度不足，依照都市的法规面临着无法开店的困境。京都的仙斗町木屋町虽然也面临着城市发展的困境，却努力地解决了消防救灾等问题，让老街巷得以保存下来，也让这里成为了京都最富特色的街区。老旧城区的街道具有一种亲密的尺度感，让人与人之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如果将街道拓宽，所有的关系就将消失无踪。这种尺度感更存在于巷弄里面的居酒屋中。仙斗町、木屋町的居酒屋内部都十分的狭窄，而整个居酒屋内的料理区以及柜台就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剩下的座位区拥挤窄小，只能够容顾客侧身挤进店内，找个位子坐下，几乎就是动弹不得。进入了狭窄的居酒屋，与陌生的顾客比邻而坐，刚开始会非常不习惯，但是在老板热情的招呼之下，再加上了食物的热气、酒精的催化，整个气氛逐渐的热络起来，旁边的陌生人也变得像是自己朋友一般，互相的哈拉，互相的敬酒，好不开心。 就是这种亲密的尺度感让仙斗町、木屋町充满了魅力。而这条街区除了料亭以及居酒屋之外，靠鸭川一侧的料亭也都备有纳凉床，而在夏日之际，让客人可以选择坐在鸭川的旁边，在喝酒用餐时也可以享受徐徐的凉风以及鸭川的风景。有趣的是，夜晚坐在了鸭川旁边的纳凉床，果真可以感受到凉爽的风，好像整条的鸭川就是一条凉风流动的高速公路，将凉爽的风从山上森林带向了城市，又将城市的热气带离了城市。虽然是盆地的地形，但是在河川边却可以感受到清凉的夜风，所以每到夏日夜晚，京都人都习惯来到鸭川旁纳凉谈心。
狂野之中，我并不迷路。
春天在高麗川赏夜莺，然后转身走入了仙斗丁巷弄，在宰相灯笼间漫游，找一家居酒屋或者是料理店进去吃喝一番，带着些许的酒意，再到鸭川旁吹吹风，度过一个快意的京都夜晚。不同的街巷有不同的风情，进入不同的巷弄中，其实就像是走入了另一个神奇的国度。在京都逛街，街道巷弄可以体会各种不同的城市风情，让你更加的迷恋京都。异形的京都，伊东忠太的幻兽建筑。大部分的人认识的京都都只是旅游书里面的名胜古迹，是典雅又古意的京都，是街巷古董小趣味的京都，或者是文青咖啡香的京都。这些京都属于了初次去旅行的人。设置了第三次的京都网站的京都摄影家中岛光行，他认为第一次到京都旅行的日本人通常都是小学或者是中学毕业旅行的时候去的，看的大多是一些景点，而第二次去京都则是大学时期，看的依旧都是一些知名的景点，只有人生第三次去京都才开始有机会去深入探寻京都不为人知的地点。我从毕业工作之后，每年都会造访京都一次到两次，从酷爱春天的繁花盛景，到逐渐的喜爱了品味秋天的多彩与辉煌，看遍了世界遗产与大师安藤忠雄的作品，也走遍了京都街弄的文青咖啡店，慢慢发现京都不只是一座古典雅致的城市而已，这座城市也有许多令人意外的种种，甚至有令人厌恶的地方。就像一个人不止表面上一种形象而已，其实在不同的角度与场合或许都有不同的表现。讨厌京都一书的作者井上章一，他虽然写了许多抱怨京都的文章，但是他还是表示，尽管嘴里抱怨不断，但我从未离开，这是我对这块土地最深的骄傲。这座城市具有多种的面貌，总是值得我们去探索，发现那些过去不了解的京都，并不会减少我们对京都的喜爱，反倒让我们更深爱京都，爱上这一座充满惊喜的城市。异形的京都是人们不愿意去面对的京都，他们视而不见，是因为这跟他们幻想中的京都不同，而认真去面对它，将会带来他们内心的幻灭，所以人们假装没看见，也不愿意承认这个部分的京都。不过我却很喜欢，也认为这就是京都的一部分，缺少了这些，京都不过是拍摄风景明信片的虚假场景而已。说起京都的异形建筑，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过去数百年来，京都不断地学习外国建筑，最主要的是中国建筑，并且融入了自己的建筑风格。上上个世纪末1895，日本的建筑师伊东忠太也在京都建造了一座超乎人们想象的幻兽建筑，那是属于西本院寺的建筑，但是却是一反传统，以西洋建筑的一个姿态现身，红砖造起的建筑，砖角的屋顶有一座圆形的塔楼，塔楼的圆形屋顶有如俄罗斯的洋葱顶建筑，而最奇特的就是门口以及周边的栏杆上都出现了奇特的动物雕像，这些动物都不是传统日本建筑上可以看见的动物，例如大象、猿猴、鸡以及博犬等等，而且这些动物又拥有了翅膀，感觉就像是神话当中的一国魔兽，非常的诡异。而事实上，伊东忠太他本身就是一个喜欢怪兽的建筑师，他专门研究东方、中国、印度等这些地方的建筑，因此他所设计的东京竹地本院寺就带着一种印度浮屠建筑风格，而且装置了许多奇幻世界里的神兽，被人们称为是幻兽建筑。1895年，他在京都设计了这样一座本院寺传道院，肯定招来了许多京都人或者是寺院善男信女的一个非议，但是如今这一座的建筑也成为了京都历史建筑的重要部分。 好，小朋友，这个花儿姐姐呢读到了京都呢很多的面相，你会不会觉得真的是非常特别呢？好，那其实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跟小朋友提到这个日本的台风季啊，那花儿姐姐就想到就是有一些呢这个寿险公司啊，他们可能会出一个旅平险，那特别呢如果知道了这个日本呢它有台风季的时候，然后又知道是哪个台风呢即将要袭击这个日本，那旅客呢他可能就买不到这个旅平险哦。那旅平险它是什么呢？其实旅平险就是不管是国内或者是海外，主要呢就是保障呢个人身体安全以及健康为主，所以呢这个旅平险呢它可以说是呢旅行必备的一个基本的保障。那它的涵盖范围呢包括像意外的身故啊、失能啊、伤害，还有重大的一个烧烫伤啊，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可以依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附加意外的伤害医疗的保障，或者是海外突发疾病的保障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 交钱，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